欢迎回来。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建造军事设施，扩张在中东的影响力。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一份简报，说中国和阿曼的国防官员讨论了相关事务。阿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双方同意进一步商谈。有分析指出，这可能迫使华盛顿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可能会增加美国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在阿曼设立军事基地的目的何在？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好，首先请教姚成先生，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阿曼这个国家以及它和中国的关系，它有什么样的战略重要性？
阿曼它是扼守着这个波斯湾的出海口，在波斯湾的北边。它这个国家呢，这个不是很，就是人不是很多，大概有450万人。它的石油出口占世界第25位，它跟中国建交是1978年5月，然后2018年5月呢，和中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它这个国家呢，就是中共以前在它那边进口石油，但是现在要和它建立这个，在它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军事基地，这个性质有所改变了。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军事基地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2017年中共军改完成以后呢，所有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改为保障基地。中共这个海军走向深南，走向深海，它没有海上远海，它没有保障基地，它根本没办法执行它的作战任务。据我了解呢，那个公开的、明确的，中共准备建立，海外要建立15个保障基地，不是军事基地。他现在的中共的海军，他的这个比如说驱逐舰呐、护卫舰呐这些，他都直接归舰队管，他不是归基地管。现在的不叫基地的，你比如说榆林基地，已经这些部队归榆林基地管，但榆林基地现在成为保障基地。中共现在所有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改为保障基地，那么如果在海上，增加15个这个保障基地，它就可以执行。现在看，它就可以执行，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一块的随行的军事任务。实际上，中共远远不止15个军这个保障基地。我们现在看到它建立的，它有这个。吉布提的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一个阿曼，阿曼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刚才我说它扼守这个波斯湾石油的出口，它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和伊朗隔海相望。那中共要是跟伊朗，它是中共的这个叫什么轴心国那个核心。
好，刚才这个姚成先生的线路有一点点问题。刚才姚成先生说，这个准确的说应该叫做保障基地，而不是军事基地。可是为什么外界都认为它是一个军事基地？它这个里面确实涉及到中国军方的这个涉入，是不是有军民两用这样的一个以这个军民用来作为掩护，实际上有军事目的？王志胜博士，您的看法？
是没有错。它虽然叫做所谓的保障基地哦，但是这个保障基地到底它的军方的使用的层次有多么的深厚，其实大家是关注的、哦。也就是说，事实上，阿曼哦，刚刚这个姚成中校有介绍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地理位置，它其实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应该这个叫做东南角哦，东南角它扼着这个所谓波斯湾出来，霍姆斯海峡那个转角出来之后。面对南边印度洋的这块是阿曼哦，那往北边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哦，这个沙特阿拉伯啦等等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是 从印度洋过来要进霍姆斯海峡，或者是要从霍姆斯海峡出来转出来的时候，在外海这个提高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因为刚刚讲保障基地的概念，就是事实上美国、日本、应该包括法国这些国家，在阿曼都有建立所谓的类似保障基地的概念，它提供给名义上好，当然是给民船、给货轮、给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实质上它提供给了这些国家，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它的军舰的补给、加油等等的一个关靠的重要的据点这个阿曼它的这样的效果。那等于是如果我要从中东、从亚丁湾过红海对不起，从红海过亚丁湾进入印度洋，往波斯湾开，那正是在往印度这个过去的过程当中，阿曼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补给点。所以为什么叫保障基地？它保障的可能是军，可能是民，可能是这个在这个海上运作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源。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把这样子的东西转变成更多军事用途的做法。等于是当他在这边踩上了一个插旗了之后，他这个立足点只是单纯的保障基地吗？还是会进一步，如同刚刚姚宗孝所提到的，他这几年在跟伊朗的发展，特别今年在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连结跟互动，那现在又加上阿曼的投资，他在也门的这个介入等等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进一步把这个保障基地啊，就如同吉布地一样发展成另外一个海外的军事据点哦，它可能一步一步像我们讲说切香肠似的，一步发展成这样军事据点。那当它插旗下去，这样子的可能性就开始开发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外界位于说，中国可能要在阿曼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的时候，会感到说，以阿曼的重要战略重要性，会感到说，它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军事的立足点，它不会是单纯的一个保障基地。
嗯，好，那姚春先生，我也想请教您，刚才王志胜博士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所谓的保障基地，它是以这边为立足点，未来的发展可能有军事的目的，您怎么看？
他肯定是出于军事目的的了。
嗯，
他一开始他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先建立贸易关系，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根据地，比如说他的一个港口，一个码头，他把他主权拿下来，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发展他的一些军事目的。那现在看，大家认为中共在印度洋这一块建立了一些基地建立一些保障基地，一共呢，实际上中共现在的建立的基地远远超过10个。就据我知道，就是说，从印度洋这一块，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今天阿曼啊这里，实际上中共的基地已经建立到了南太平洋，甚至建立到了美洲。你比如说古巴，它也有基地了。它这个基地将来会串成一串。就是要保障他的远洋舰队，这个肯定是军事用途的。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串成一串，也就是说是外界所称的中国的珍珠链战略。那我想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他这个珍珠链这个战略啊？阿曼为什么同意要让中国来建造这样一个港口，这样一个立足点？他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或者说这些珍珠链上的国家希望从北京得到什么？
好，这个问题要分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先谈这个，我先谈阿曼好了哦。阿曼想要从中国得到些什么？其实就提到刚刚所提到的一带一路上面的经济的利益。可是我相信很多观众们都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一带一路不是在各个国家的运作都已经形同破产？这十年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一带一路发展的这样子掠夺式经济的真相了吗？看似如此，可是中国刚才强调，中国在今年特别从去年底开始，在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伊朗，在中东国家上面的想方设法的重新站稳步伐，重新的在一带一路上面去进行相关的这种经济上的，你说投资或输出或合作也好，它现在的一块重心是过去所没有的，叫做中东国家。过去更多你说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这个待会我们会提到啊、哦。那甚至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等等，可是他这两年的重心大量放在中东国家，一部分当然是石油的资源，二方面也看准了他可以协调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三方面他也知道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之外，将来要进行转型，而有需要更多的经济投资，所以这个如果连沙特阿拉伯这一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或者是伊朗也认为是老大的，这是两个大国都觉得可以跟中国合作，那你想想看，阿曼何尝不觉得说，那既然大哥都可以合作了，我为什么何乐而不为？有要投资我，当然这个开启门来欢迎哦。所以我觉得从阿曼的心态来讲，他是追随着这个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伊朗这两个国家的脚步哦。那回来刚刚主持人讲另外一个问题，那珍珠链战略这为什么对中国来讲阿曼来的重要？所谓珍珠链战略，其实跟一带一路是相连结的哦。那第一个从如果你从非洲来看，当然最重要的所熟悉。吉布地，可是从吉布地这个一带又跳过来之后，其实它就是一个接一个重要的连接的这个重要的港口。可是从吉布跳过来之后，目前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它其实是想要牵制这个阿曼湾跟这个阿拉伯海的北边，然后可是再往过来呢，就是斯里兰卡。哦，过去跟斯里兰卡的已经这个一带一路的工作已经破产了。那斯里兰卡在过去，其实你还有缅甸的这个皎漂港跟这个柬埔寨的这个云壤基地，这些都是哦中国它在进行所谓珍珠链战略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港口。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从吉布地到巴基斯坦这中间断了一块，断了哪一块？整个阿拉伯半岛竟然没有所谓珍珠链战略的港口地位。哦，那从巴基斯坦开始一路到这个印度洋，再往东南亚都有。所以今天阿曼这个旗插上去，这个港口插上去的时候，你等于让那个珍珠链啊，从吉布地哦，从红海出来到这个波斯湾哦，然后到这个印度洋，再往到东南亚这边的孟加拉湾往下南中国海，等于这个珍珠链的连结就更完整了。这个是中国在思考阿曼的一个插旗的主要的原因。换言之，其实大家外界会关注的是中国这一次的在阿曼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基地的设立，除了会不会是他第二个海外军事基地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是构成了珍珠链战略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在阿曼这一块的港口上面所完成。
那这个中国的所谓珍珠链战略让外界引起很大的担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翟文忠，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旦中国跟阿曼达成协议，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与资源分配。美国也要考虑，万一真正的发生战事，战线会延长，需要的兵力散布到更多的地方去应应，所以会增加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的复杂性。我请教姚成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
中共最终的目的，它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台海，在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他一开始是要跟美国进行点对点作战。那么点对点作战，他根本不是美国对手，所以他要用自己的优势。一个是在把这个点对点扩展成全面的作战，所以他要再把战场全部铺开，主要的是分散美军的这个兵力部署。那个不仅仅是在他在西太平洋他没有办法去完全部署，因为西太平洋这一块日本啊韩国啊都给美军控制了。那么他现在重点，大家也看到，实际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后面也有中共的黑手。所以中共这些年来在中东这一块的布局，很成功。刚才嘉宾也说了，包括他把沙特和伊朗都弄到一块去了。那现在看，中东这些国家大部分，看上去是中立的，大部分，但是主要的几个国家，都给中共拉过去了。那么毫无疑问，美军的军力一旦分散到中东过来以后， 那西太平洋台海这块，他就他的精力，他就他的这个兵力，他就会削弱，所以他的最终目的是全面铺开。我们在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中共打的第一仗不是打台湾，是反介入作战，是不让美国介入台海作战。那么这样一弄的话，美国就很难，用更多的精力去介入台海作战。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嗯。那请教王志胜博士，这个阿曼不仅是中国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它同时也是台湾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之一。那台湾专家担心，如果中国在阿曼的港口驻军，可以各种的理由来对输往台湾的运油船实施登船临检啊，并将之扣留等等，达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封锁的目的。你怎么看这样的担忧？
从风险管理来讲，这件事情是可能存在的。阿曼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台湾的这个原油进口国，可是它去年它的整个对台湾的石油进口占了台湾原油总量的 6.5%。6.5% 啊，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哦。所以如果突然间被封锁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哦，这是第一个状况。那但是这样的风险其实必须注意的，因为当如果他在阿曼有驻军，甚至他的军，他甚至可能用各样的理由哦，去对台湾的运油船做所谓的临船登检。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美国把中国的船只往伊朗去运输化学武器原料的那个叫做银河号啊，他也用这个要登船检查的名义扣了33天，但是这样的状况其实是类似变相的经济封锁。台湾担忧是有理由的，不过其实精准的讲法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在原油上面或者是在天然气上面对台湾的封锁，它的手段很多，所以台湾自己本身要思考好多元的能源的来源，那否则像去年这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他中国实施所谓变相的这种飞弹试射，一定程度也被大家讨论说会不会造成我们未来可能在天然气的进口上面的不足，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台湾自己要做好相对应的风险控管跟能源的多元化的处理。但是换个角度想，从台湾往其他的方向看，中国如果可以和台湾进行这样的所谓的登船检查的制约，那未来中国是不是这种灰色地带的做法，也有可能对于其他中国的，不要讲敌对国，就是这个中国想要这个惩治的这些国家，也用类似的做法来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民主国家们要联合起来共同来监督中国，或者是共同来抗衡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专制国家，他会当他拥有这些权利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种灰色地带然后破坏国际游戏规则的手段来对待你。台湾是一个例子，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面对到同样的风险。
那我们有位网友 Chike 到2023，他说中共的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是象征性的展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基本没有实际战斗力，属于癞蛤蟆蹦脚面上不咬人，但是恶心，国际社会不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敌在中南海不在海外基地。我想请姚成先生您评估一下，中国目前的军力到底如何，能否对美国构成挑战？
他在挑战，但是他现在还是不敌美国。美国在早几年就公开的把这个亚印太地区联系到在一起了，不仅仅以前是太平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现在是印太，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中共呢也是有意的在往印度洋这边移动，因为美军在印度洋这一块，在中东这一块，从总体的实力上看，它不像这个西太平洋这块强大。西太平洋这块有日本有韩国，它很强大。中共在这地方有还是要借助于伊朗，借助于中东这一块。刚才那个嘉宾讲的很好，一个是中东的石油问题，第二个就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交通枢纽的问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和美军在进行军事对抗，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打断姚晨先生了。那感谢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和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